第83集。
但见那包不同和风波恶二人分战丐帮两位长老，打的是难解难分，一时难以分出胜负。局中四人，人人不敢稍有懈怠，旁观个人也都是凝神观看。段誉忽听得东首有不少人快步走来，跟着北方也有人过来，人数更多。段誉向乔峰低声道：“大哥，有人来了。”乔峰也早听见了，点了点头，心想：“这多半是慕容公子埋伏下的人马到了。”原来这姓包的和姓封的两个人先来缠住我们，然后大队人手一齐来攻，正要暗传号令，命帮众先行向西向南分别撤走，自己和四长老以及蒋舵主断后，忽听得南方和西方同时也有脚步纷杂之声，却是四面八方都来了敌人。乔峰低声道：“蒋舵主，南方敌人力道最弱，待会儿见我手势，立时便率领众兄弟向南退走。”蒋舵主道：“是。”便在此时，东方杏子树后奔出五六十人，都是衣衫褴褛，头发蓬乱，或持兵器，或拿着破碗竹杖，均是丐帮中帮众。跟着北方也有八九十名丐帮弟子走了出来，个人神色严重，见了乔峰也不行礼，反而隐隐含有敌意。包不同和风波恶陡然间见到有这许多丐帮人众出现，暗自心惊，均想如何救得王姑娘、阿朱、阿碧三人脱身才好。然而这个时候最惊讶的却是乔峰，这些人都是本帮帮众，平素对自己极为敬重，只要远远望见早就奔了过来行礼，何以今日突如其来的连帮主也不叫上一声。他正大感疑惑，只见西首和南首也赶到了数十名帮众，不多时之间便将杏林丛中的空地挤满了。然而帮中的首脑人物除了先到的四大长老和蒋舵主之外，余人均不在内。乔峰越来越惊，掌心中冷汗暗生，他就算是遇到最强最恶的敌人，也从来不像此刻这般害意，只想难道丐帮呼声内乱，传功执法两位长老和分舵舵主遭了毒手吗？但是包不同、风波恶和两位长老兀自激战不休，王语嫣等又在一旁当着外人之面不便出声询问。那陈长老忽然高声叫道：“皆打狗阵！东南西北四面的丐帮帮众之中，每一处都奔出了十余人、二十余人不等，各持兵刃，将包不同、矮长老等四人围住。”包不同见丐帮顷刻之间不成阵势，若要硬闯，自己纵然勉强能全身而退，风波恶中毒之后元气大耗，非受重伤不可，再要救出王语嫣等三人，那更是难上加难啊。当此情势，莫过于罢手认输。在丐帮群相进击之下，两个人因寡不敌众而认输，实在于名声无损。但是包不同性子执拗，常人认为理所当然之事，他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。而这个风波恶呢，却又是爱斗 过于性命，只要有打斗的机会，不论是胜是败，结果是生是死，又不管谁是谁非，总之是非得恶斗到底。再说，是以强弱之势早已分明，包封二人却仍大呼酣战，丝毫不屈。王语嫣叫道：“
包三哥，封四哥，不成的，丐帮着打狗阵，你们两位是破不了的，还是及早住手吧。”
风波恶道：“我再打一会儿，等到真的不成了再住手好了。”他说话的时候一分心，嗤的一声响，肩头被白须长老扫了一剪，剪上倒齿勾得他肩头血肉淋漓。风波恶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这一招倒挺厉害，刷刷刷连进三招，真是要和对方同归于尽的模样。”白须长老心道：“我和你又无不共戴天之仇，何必如此拼命啊？”当下守住门户，不再进宫。陈长老长声吟诵：“南面的弟兄来讨饭哟，哎呦哎呦呦。”他这是唱的乞丐的讨饭调，其实呢是在施发进宫的号令。站在南首的数十名乞丐各举兵刃，只等陈长老歌声一落，立时遍及涌上。乔帮自知本帮着打狗阵一发动，四面帮众便此上彼下，非将敌人杀死杀伤绝不止歇。他在查明真相之前，不愿意和姑苏慕容氏贸然结下深仇，当下左手一挥喝道：“且慢！”晃身欺到风波恶身侧，左手往他面门抓去。风波恶向右急闪，乔峰右手顺势而下，已经抓住他的手腕，单手将他的单刀夺了过来。王语嫣叫道：“
好一招龙爪手的抢珠三式，包三哥他左肘要撞你胸口，右掌要斩你腰肋，左手便抓你的气户穴，这是龙爪手中的佩兰有语。”
他说到左肘要撞你胸口，乔峰出手和他所说的若合符节，左肘正好去撞包不同的胸口。待得王语嫣说右掌要斩你腰肋，他右掌正好去斩包不同的腰肋。两个人一个说一个做，便是练也练不到这般合拍。王语嫣说到第三句上，乔峰右手五指成钩，已经抓在了包不同的气户穴上。包不同只感到全身酸软，再也动弹不得呀，气愤愤地说：“
好一个佩然有语呀，我说大妹子，你说的不迟不早的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早说片刻也好让我有个预备呀。”
王语嫣歉然道：“他武功太强了，出手的时候事先全没有征兆，我瞧不出来呀，真是对不起了。”
包不同说：“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，咱们今天的架这是打输了，丢了燕子误的脸。”
回头一看，只见那风波恶直挺挺地站着，却是乔峰夺他单刀之时顺势点了他的穴道，否则他怎肯乖乖地罢手不动。陈长老见帮主已经将包封二人制住，那一句歌调没唱完，便即戛然而止。丐帮四长老和帮中高手见到乔峰一出手便制住对手，手法之妙实在是难以想象，无不忠心钦佩。乔峰放开 包不同的气户穴，左手反掌在风波鳄肩头轻拍几下，解开了他被封住的穴道，说道：“两位，请便吧。”这包不同性子再怪，也知道自己的武功和对方实在是相差太远。人家就算是没有什么打狗阵，也没有什么四长老联手，那也轻轻易易的便稳操胜算。这时候啊，自己多说一句话，便是多丢一分脸。当下一言不发，退到了王语嫣身边。风波恶却道：“
乔帮主，我武功是不如你，不过适才这一招输得不大服气，你有点出我不意，攻我无备。”
乔峰道：“不错，我的确是出你不意，攻你无备。咱们再试几招，我接你的单刀。”一句话，斧臂凌空一抓，一股气流激动地下的单刀，那刀竟然跳了起来，跃入他的手中。乔峰手指一拨单刀，倒转刀柄便递向了风波鳄的身边。这风波鳄当时便怔住了，颤声道：“这是秦龙功吧？这世上居然真的有人会死，神奇功夫。”乔峰微笑道：“在下初窥门径，一笑方家。”说着眼光不禁的向王语嫣射去。适才王语嫣说出他那一招沛然有雨，竟如未卜先知一般，实在令他诧异之极。这时颇想知道这位精通武学的姑娘对自己这门功夫有什么评价。不料那王语嫣是一言不发，对乔峰的这手奇功宛如视而不见。原来他正自出神。这位乔帮主武功如此了得，我表哥同他齐名，江湖上有道是北乔峰南木龙，可是我表哥的武功怎能哎呀。风波鳄摇了摇头说：“
我打不过你，强弱相差太远，打起来兴味索然。乔帮主再见了。”
他打了败仗，竟丝毫没有垂头丧气，所谓胜故欣然败亦喜，只求有架打啊，打的是紧张火炽，那便心满意足。是输是赢，却全不萦怀，实可说深得斗道之三昧。他举手和乔峰别过，向包不同道：“
三哥，听说公子爷去了少林寺，那儿人多，定然有架打，我这便聊聊去，你们慢慢的再来吧。”
他深恐失去了一次半次打架的机会，不等包不同等回答，当即急奔而去。包不同说：“
走吧走吧，技不如人兮，脸上无光，再练十年兮，又输精光，不如罢休息，吃尽荡光。”啊，
高声吟诵扬长而去，倒也输得潇洒。王语嫣向阿朱阿碧道：“
三哥四哥都走了，咱们却又到哪里去找他去啊？”
阿朱低头道：“
这儿啊，丐帮他们要商量正经事情，咱们且回无锡城再说吧。”
扭头向乔峰道：“
乔帮主啊，我们三个人走了。”
乔峰点了点头道：“
三位自便。”
东守丐帮之中，突然走出了一个相貌清雅的乞丐，板起了面孔说道：“
启禀帮主，
马副帮主惨死的大仇尚未得报，帮主怎可随随便便的就放走敌人呢？
这几句话字面上相当客气，但是神色语气之间是咄咄逼人，丝毫没有下属之礼。
乔峰道：
咱们来到江南，原是为报马二哥的大仇而来，但这几日来我多方查查，觉得杀害马二哥的凶手未必便是慕容公子。
那相貌清雅的中年盖者名叫全冠清，外号十方秀才，为人足智多谋，武功高强，是帮中地位仅次于六大长老的八代舵主，掌管大智分舵。问道：
帮主何所见而云然？
王语嫣和阿朱阿碧正要离去，忽听得丐帮之中有人提到了慕容复，三个人对慕容复都极其关怀，当下退在一旁静听。
只听得乔峰道：我也只是猜测而已，自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来。
全冠清说：
不知帮主如何猜测，属下等都想知道。
乔峰说：我在洛阳之时，听说马二哥死于锁喉擒拿手的功夫之下，便即想起了姑苏慕容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句话，心思马二哥的锁喉擒拿手天下无双无对，除了慕容氏一家之外，再无旁人能以马二哥本身的绝技伤他。
全冠清说：不错。
乔峰道：可是近几日来，我越来越觉得咱们先前的想法只怕未必尽然，这中间说不定另有曲折。
全冠清说：
众兄弟都愿闻其详，请帮主开导。
乔峰见他词意不善，又觉察到诸帮众的神气大异平常，帮中定已发生了重大的变故，便问道：
传功、执法两位长老呢？
全冠清道：
属下今日并没有见到两位长老。
乔峰又问：
大人、大信、大勇、大理四舵的舵主又在何处？
全冠清侧头向西北角上一名七代弟子问道：
张全祥，你们舵主怎么没有来呀？
那七代弟子道：我不知道。
乔峰素知这大智分舵舵主全冠清工于心计，办事干练，原是自己手下一个极得力的下属，但这时图谋变乱，却又成了一个极其厉害的敌人。
见那七代弟子张全祥面有愧色，说话吞吞吐吐，目光又不敢和自己相对，喝道：
张全祥，你将本舵方舵主杀害了，是不是？
那张全祥大惊，忙道：没有，没有，方舵主好端端的在那里，没有死，没有死，这不关我的事，这不是我干的。
乔峰厉声道：那么是谁干的？
这句话说的并不甚响亮，却充满了威严。张全祥不由得浑身发抖，眼光向着那全冠清望了过去。乔峰知道变乱已成，传功执法等诸长老倘若未死，也必定已经处于极重大的危险之下，时机稍纵即逝，当下长叹一声，转身问四大长老：
四位长老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四大长老你看看我，
我看看你，都盼着旁人先开口说话。乔峰见此情状，知道四大长老也参与在此事之中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本帮自我而下，人人以义气为重。
说到这里，他豁然向后连退两步，每一步都是纵出丈余。旁人便是向前纵跃，也无如此迅捷，步幅更是无法做到这等扩大。他这两步一退，离那全冠清已经不过三尺，更不转身，左手反过扣出，右手擒拿，正好抓住了全冠清胸口的中庭和鸠尾两穴。这全冠清武功之强，输不输于四大长老，岂知道这一招也是无法还手，便被扣住。乔峰手上运气，内力从全冠清两处穴道中透将进去，循着经脉直奔他膝关节的中尾阳台两穴。他膝间酸软，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。诸帮众无不失色，人人骇惶，不知如何是好啊。原来乔峰察言观色，料知此次叛乱，这全冠清必是主谋，若不将他一举制住，祸乱非小。纵然平服叛徒，但是一场自相残杀势所难免呐。丐帮强敌当前，如何能自伤元气呀？眼见着四周帮众除了大义分舵诸人之外，其余似乎都已经受到了全冠清的山祸，争斗一起，那是便难以收拾了。因此故意转回身来向四长老问话，趁着全冠清毫不防备之时倒退扣他筋脉。这几下吐其骨络，一气呵成，似乎行若无事，其实是出尽了他平生所学。要是这反手一扣，部位稍有半寸之差，虽然能制住全冠清，却不能以内力冲击他膝关节中穴道，和他同谋之人说不定便会出手相斗。争斗还是不可避免，如此迫得他下跪，旁人都道全冠清自行投降，这是谁都不敢再有异动。乔峰转过身来，左手在他肩头轻拍两下，说道：
你既已知错，跪下倒也不必，生是犯上之罪，已绝不可免，慢慢再行易处不迟。
右肘轻撞，已经撞中了他的哑穴。乔峰素知这全冠清能言善辩，若有说话之机煽动帮众，祸患难免。此刻危机四伏，非得从权以断然手段处置不可。他制住全冠清，让他垂手而跪之后，大声地向张全祥发出号令。